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感谢主，我们都一同在思想从真理、神的话里头来不断的提醒，也不断的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当前两天我们在读诗篇啊，我们的马太福音停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一阵子很多不同的活动啊，很多同工都出外，所以停了一阵子。我们今天再回到第十二章，所以回顾前两天在读诗篇的时候，其实很好，因为诗篇很短，很短就有一个很好，是可以让我们，把这一次我们上个礼拜在香港所学的啊，张连牧师25年的有关怎么样解释圣经的那一份的精华哦，对于我们来传递。那我们重新从那种角度来看圣经，就发现如果真正要去明白或者了解去掌握一段的经文的话啊，其实要重新来分段。那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我们手上拿的圣经，可能不同的圣经版本啊，有不同的分段。好，我们一看呢，我们已经分段了。但是这个的分段，也许跟它的原来的意思的分段是有差别的，啊，有不同的。所以怎么样不受这个分段的限制，而重新去思考那个真正的原意是什么啊？所以过去诗篇很短，很容易看，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分段，这样来看到它这一句话里头的精华。那今天这章这么短啊，不这么长，50节，那么再加上昨晚回去已经很迟了，所以我尝试想要去分段，哇，发现不行，那个时间我不睡，恐怕不睡觉，也许可以做完，但是我还是需要睡觉，所以就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来分段。那这样子我就一路在祷告当中，从没有办法一节一节去分段的情况底下，这样来看的时候，其实我就从生命读经的角度去看到，在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如果你说整体的意思，它当中似乎也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可以是说到一个怜悯的生命，讲到基督在所说所做，在跟人的互动的当中，他彰显或者说出了一种有关基督的属性，而他的属性当中是怜悯。好，讲到基督怜悯的属性。那我也尝试从几个段落这样来看。第一个段落1到8节是安息日的主喜爱连续，就是讲到安息日的主说我是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第八节所说的。然后第七节所形容的虽然不是主自己讲，但是他套用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指的就是神的属性，而神的属性透过安息日的主。那今天神的百姓在守安息日，或者人很常就会抓住一些信仰的所谓的规条、信仰的标准、信仰的一个的框架，然后我们就说需要这样，需要那样。然而在这个地方说到，耶稣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好多教会，特别是越是传统的教会，就越容易有一个传统的规矩。但是耶稣要给我们看到的，似乎是说我是这一切规矩的主。所以当我们说到很多规矩，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时候，其实耶稣说我是这一切的主，就是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然而这位主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呢？以赛亚先知就说出了第七节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祭祀是一个敬拜，祭祀是一个好像标准，祭祀包含了一个神的公义、神的标准、神的命令需要这样做的。但是在这一个以外，神就说出了他里面的属性，在属神的属性当中说到我喜爱连续。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就给我们看到安息日的主是喜爱连续。那么主的属性当中当然包含慈爱、怜悯啊，慈爱里头就充满了怜悯嘛，因为爱啊，就会顾念需要，就会看到人的不足、人的软弱，可是他是顾念他的需要。但是主的命令却是公义的，却是要人遵行的。所以当一个人跟神的互动，或者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当一个孩子饥饿了，那孩子饥饿了，对于我们来说，规矩就像 我们在同工的这个家庭营里面，因为孩子也在当中。如果一个孩子，我们的时间表是这个时间坐下来，大家祷告了才可以吃饭，比如说这是规矩。那规矩重不重要呢？重要。那大家可以不可以？那我才管你的，我喜欢，我饿了我就要吃就吃。No，不行，规矩。可是当一个孩子饿了，哇，他在那边哭，你说孩子对不起，时间还没到，看时间表。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更喜爱连续，就会说啊，没关系，先给他吃吧。那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在制度里面，在教会当中，甚至在整个国家也好，在整个商场上也好，我们都知道都有规矩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可是当来到一个状态，是一个人已经面对很大的需要，这里所形容的是神的儿女饥饿了。可是今天刚好是安息日，那怎么办呢？按照安息日的话，我们不可以做工，可是我们又没有现成已经煮好的。你要的话，除非去采、去摘啊，总之就是需要透过一点劳作，那你才能够得到。可是这样的话，又干犯安息日，那怎么办呢？你看到在这种矛盾底下，就显出了神的属性，神的本意，他喜爱连续过于。这个所谓的要用这样的一个标准，这个才是合乎神的真理法则。他是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看到神更喜爱连续，所以我想这个神的生命其实是更重要的。今天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多知识、很多学问、很多考究，可以有很多的明白，但是你看到其实神更在乎、更看重的是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很有信仰的标准，以至于我们很有信仰的规条，但是神更看重的是信仰的生命。生命往往就是当产生一个人的互动，产生一个现实的状态的时候，人怎么样看，怎么样表达，所以这个才更重要。所以在这一段里头，很显然给我们看到，当祭司，这个就是神的命令，还有怜悯，这是神的属性，两者产生碰撞的时候，哪一个摆在前面，何为优先？很显然，我们就看到，当信仰跟实际的生活有时候出现一些碰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属性跟他的价值观是恩典走先，那么规条在后。不是说规矩不重要，但是当碰撞到一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怜悯。走先，怜悯更重要。就像同工必须来晨祷，可是如果同工真的软弱、病痛、不舒服，那我们说那是你的事。总之，这晨祷一定要来。你看，他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总会怜悯走先，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很长，这就显示出生命生命显示出。那你知道，如果有一些人是在利用一些制度，或者是要取巧，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神的公义也会彰显出来，为了要执行管教，叫人明白。所以今天回到六一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先恩典后真理，在这个地方也写明出来。所以这是第一，看到安息日的主喜爱连续。那第二，怜悯的主爱医治拯救。所以这个是接下来所看到的都跟这个怜悯有关联。因为当在接下来的从第15节一路去到第30节的那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中当然记载了好多事情，可是在很多事情当中，你从怜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病的人来到主施行怜悯，主就给予医治。从第15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所以当这里说到有病的人都治好了，那主产生一个怜悯，而这个怜悯就是对寻求医治的人，神的怜悯彰显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时候，当人的需要来到的时候，其实主种是医治，但是医治，当然我们看到医治还有很多层面，身体的医治、疾病的医治、心灵的医治，很多时候是对生命的医治啊，这个我们也是看到的。那除了主怜悯医治病痛的，接下来第二个小点就看到主怜悯公义拯救那些被压伤、被摧残的，就是12章20节那里所说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施行公理，这个公理中文的翻译有时候看起来不太理解啊，这个公理到底是什么？你一对照英文就是很清楚，公义就是 justice， 就是施行公义。就什么是公义？你会看见很多时候，对一个被压伤的，神没有把它折断；被摧残的，可是它不至于灭。你会看到现实的里面，很多人的罪会带来的各样的不公平、不公义。可是神总是会在怜悯的当中，去让一个受冤屈的人最终得到伸冤。就看到包括连外邦人都要仰望他，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尤其马太福音好像对犹太人来讲，那跟外邦人什么关系呢？可是你会看到神的怜悯，看到人的需要，这个又是看到怜悯的主，他要拯救那些病痛的，刚才第二就拯救那些受伤的，那些被压制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22节那边又说到，当下有人将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所以当中说到主的怜悯是释放那些被瞎制的，被邪灵捆绑的，就是这都是基于主的怜悯。好，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圣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公平的产生怜悯，看见那些在病痛中的主产生怜悯，看见那些被捆绑辖制的主也产生怜悯。那么看到说这个整个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施行怜悯。可是相反，如果有一群是不信的，那在整个主的互动的当中，这整个的场景就是在一个旷野的田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这些法利赛人在那个地方，就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主显示他的心是怜悯的，显示他的心是愿意拯救的、愿意医治的。可是偏偏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利赛人的眼光是不信，是要来试探主，要来捉他的把柄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看到主就显出了他的公义的那一面，就不是怜悯，而是看到这一些死守规条的最终他们恐怕就是属于那个会被定罪的。所以实际上特别是来到28节，那天说到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你们临到你们了。所以今天讲到神国，神国是带着权柄，而这个权柄是要带来主的怜悯的医治，主怜悯中所带来的释放这个是神的一个属性。可是相对的，这一些不信而要去试探的，所以这些反而最终就成为的那个要定罪的。那所以从这一大段都在讲主的怜悯。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最后一段的时候，从31节归纳这样子一路看到完，当然当中有一些细节好像在说着不同的事情，但是整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怜悯的就是将来要遭审判。这个是在耶稣所说的这个信仰的里头，其实我将讲到这个审判，看到最近我们一直在说到一些审判的信息，当一说到审判的信息，往往就会跟恩典的信息好像又有一个对比，到底是讲恩典还是讲审判。你会看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40天的 抓住神的应许，每一天抓住一个应许的时候，就很奇妙。看通牧师呼吁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没想到就是他来的那一天，我们就立刻就开始，就是11号。那么后来隔一两天啊，才看到原来在代祷者就是国际的先知性的代祷的当中，有发出一个呼吁啊，说有一个有关抓住一个有关40天的一个宣告神的应许的那样的一个的信息，就是定说从11号到12月20号，就是12月20号是啊，到修殿节12号，哦 ，OK， 是，就是那一个代祷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觉得神的时间也很精准。然后师母又有一个感动，就当天晚上听的信息，马上就上网一 search， 就找到了一位布道家穆迪所整理的一个40天的应许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重编了，把中英文放进去，然后重新打印出来的时候，那第一天的就看到一个救恩，就告诉我们有关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然后接下来又讲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么就看到要悔改。那在这样子的一路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好像重新提醒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仰，就是救恩。可是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不断的读到有关审判，讲到努力进神国，免离最终你被丢弃在外面咬牙切齿，免离地狱的火，免离永恒的刑罚，被主丢弃，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这几天我其实也在反省，到底恩典的信息是什么。后来我就看到耶稣所说的岂不都是关乎审判，预备自己不要被审判，因为主本来就是怜悯的，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受审判呢？所以主都不断的在提醒。后来我在思想的时候有一个思想进来，就是恩典是因为耶稣为人死才成就那个恩典嘛。那耶稣还没为人死之前的那一些，好像这里福音书在说的都是旧约嘛。可是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会陷入一个更大的危险。为什么呢？那么基督的福音剩下什么？只剩下最后一章，只剩下那一点点。其实不是的，神的话是整本圣经，新约包含了整个福音书跟后面的其他的书卷。所以我们整体来看的时候，你发现神的信息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OK， 我回到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说，没有怜悯的将遭受审判，所以这个是审判的信息。所以当中就你看到从31节下面好多次提到将来的审判就是要面对这个当审判的时候这句话一再的重复。所以当中首先提到就是亵渎圣灵必遭审判。那为什么会亵渎圣灵？就是不信不明白，而在不信不明白的当中，他又坚持自己所认为的来作为一个标准。所以就像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会亵渎圣灵，因为当神所做的，他们说这不是，这是鬼做的，这是靠着鬼王来赶鬼。所以这个就是当神的灵在做事的时候去否认，所以这个说到就是干犯圣灵。所以耶稣说32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句话非常的重，非常的重。所以我想当我们不知道无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犯过干犯圣灵的罪呢？也许是，特别是当我们在传统的时候，我们对在一些圣灵的一些聚会当中的东西，很可能我们加以否认。所以我也不晓得过去在无知的当中是不是犯过，但是我总知道一样事情，就是悔改，悔改就是出路。 啊，悔改就是出路。那悔改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悔改。那第二就是讲到不结果子的必遭审判，哦，这也是从三十三节一路降下来的时候，讲到坏树结坏果子，恶人的那个生命就流露出了恶这些等等。所以当讲完这些话，就来到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啊，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到，也是根据我们的果子。所以我们的果子是以为自己有公义，还是你是出于怜悯？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主是怜悯的生命，所以他要我们怜悯。那么第三个小点，三十八到四十二节那一段的时候，又说到有关当时法利赛人文士跟耶稣的这一段的对话，要他显神迹啦，等等，然后讲到约拿的这个神迹，所以讲了来到四十一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刚才同工 Debra 说，约拿三天三夜在鱼的腹中悔改，可是当时那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约拿出来就传悔改，然后也看到尼尼微人听了，他们就悔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悔改就是一个出路。所以当人悔改的时候，如果你论亵渎，当时这些尼尼微人，他们恐怕更严重的亵渎的罪也在他们当中。可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甚至要成为要审判神的百姓的那一个站位，他们所站的位置，因着悔改，哦，所以他们被改变。所以当下来到四十二节也说到，当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南方女王所说的是当年的一个外邦的王嘛，在所罗门的那个年代。为什么连外邦的这个王都可以起来审判呢？因为当他听到所罗门的智慧话，他就觉得你的神耶和华神是我要的。所以你会看到，当人悔改的时候，当人回转的时候，其实就进到了这个恩典里面。可是人不悔改，以为我在恩典里头，就像法利赛人，他们很明白真理，他们好像站在那一个宗教的狂热的分子，可是这些人反而最终会成为堕落的。所以中这一整章这样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总结这一整章一直讲到最后如果一个人不是悔改，当中从四十三节又讲到好像一个鬼离开了一个人，听得到好像明白了，可是没有领受真理的话，恐怕过后更恶。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人的真理里头没有在生命里头活现出来的时候，其实世界的标准价值恐怕会继续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不只是邪灵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人在这个看起来是世界的一种的价值里头也是这样的。如果不是真理进到我们里面，一个人悔改信的主，不是让真理不断的进到我们的里面，你会发现世界的价值不断的进到我们的里面，过后你要再跟他传福音，你发现很难，因为他好像懂了，可是他却没有在真理里面。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灵界的一个现象跟现实的生活其实是同样的。所以当来到最后讲到家人啊等等这些，来到最后一节，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所以讲到最后，最终家人是那个有怜悯有神的心生命，这就是父的心意，去明白神的心意，活出神的真理的。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回到最后你会看到是一个怜悯的生命，基督用怜悯的生命来表明他怎么样看人，他怎么样看事，他怎么样对待所有的事情。我想这是主所看重的。今天我们可以很全面的去看这一章的圣经，很丰富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回到最终，如果我们抓到的是怜悯，主的怜悯，我要有怜悯，我要学主的怜悯，因主怜悯我，我也要去怜悯人。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的得着跟领受。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分享到这里。